因为今天是第一次这样的聚会，今天又是主日，路上还有塞车的情形，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不能按照正常的这个计划来做，而且我想我们这里有一点点的错误需要更正一下，就是根据我们所发出去的通气，晚上的聚会是7点钟开始，早晨的聚会呢是9点钟开始，那么根据我们作息的时间表呢是7点半开始，那我想这个是印刷上的错误，那么第一我们来不及改正，第二呢今天的确有塞车的情形，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照着错误的时间表是7点半开始，那么从明天开始我想我们还是改回到原来，因为在我们的通缉上面是写7点钟，那么我们这个通缉发出去了，有的人他并不住进来，他可能通勤，可能从附近的地方他们就来了，所以我们为了对他们诚信，我们希望呢他们我们还是照着原来的时间，就是7点钟开始，所以我想这里特别的要跟弟兄姊妹说明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仍旧从7点半，所以我们晚了半个钟头，那么根据作息时间呢应该是9点，那么9点呢是指着平常正常的时间，如果7点钟开始的话，那么今天因为我们是从7点半开始，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在9点半结束。我特别再说明一下，圣经讲座的聚会呢比平常的聚会要稍微长一点，平常教会聚的聚会恐怕没有这么长，因为这个聚会呢是一个工作性的聚会，我们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我们能够得着最多，所以我们希望主能给我们比平常的时间稍微要多一点点，那么我们顾及到在座的可能年长的弟兄们，你们不习惯这么长的聚会，所以你们在主里面有绝对的自由，如果你们实在觉得体力不能够支撑下去，你绝对不要客气，我相信你就可以静悄悄地提早离开，我想不要紧的，那么我们这个主要的还是希望说对于体力来得及的，他们希望能趁这个机会能够多有一些的交通。好，我想关于这两点我有一点的说明以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信息，请我们翻到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我读给大家听，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这次主愿意的话，我们在一起一同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就是基督是我一家之主。我们特别要注意正常的基督徒家庭生活，许多的基督徒的家庭生活不正常，所以我们希望圣灵能借助这几篇的信息，巴不得能把我们带回那个正常的生活。那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共有6讲，那么第一讲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说到神对于家庭的旨意，那么这是今天晚上我们主要教授，明天早晨我们要来看智慧与选择配偶，明天晚上十字架与人伦，那么后天早晨 是讲到夫妇真言，然后后天的晚上是父母与儿女，那么最后一天的早晨就是礼拜三的早晨，那么我们特别说至于我和我的一家，所以巴不得主照着他所为我们安排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些重要的几个重点。那今天晚上我们要一同来看神对于家庭的旨意，到底神对于家庭的旨意是什么。今天我们过家庭生活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承认家是个最温暖的地方，所以有许多的诗，有许多的歌，都常常告诉我们说家庭是个可爱的家庭，家是个甜美的家，在外黄金屋不如在家稻草房，回家的感觉真好。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会发现家一面是温暖的，一面给人喜乐，一面给人满足，但是我们也得承认说，许多时候家也给我们痛苦，家带给我们重担，有的时候家也给了我们一些的苦难。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个家是没有一个人会离开的，自从神把这个家给了我们以后，我们感谢主，一面我们经历了家甜美的一面，但另一面我们也承认在经历里面，许多时候不是天色常蓝的，许多时候不是花香常满。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家庭里面那个生活是得胜的，有的时候我们也得承认它是失败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巴不得靠着主的恩典，叫我们的家庭的生活能更美满。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不满意，我们就这个家所以不圆满，因为我这个人不圆满，所以我到主面去祷告去寻求，巴不得主能够调整我，巴不得主能够纠正我，叫我对于家永远是正面的贡献。所以我们想尽了许多的方法，我们就希望这个家能是一个美满的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看一些书可能对我们有些帮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如果能参加一些辅导对我们也有一些的帮助，有的人经过了婚前的辅导，有的人也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辅导，读了许多的书，也掌握了一些所谓的秘诀，但是呢我们发现我们还是没有把这个家弄好。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方法找错了呢？是不是有的时候人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是错的？不一定。但是为什么我们到今天，我们所盼望的一个家，和实在的情形和我们理想的情形有一段的距离？那么弟兄姊妹，我相信这里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永远以我们自己来做出发点，我们希望能把这个家变得更圆满更美满，我们希望说这个家更有爱，这个家更有温暖，那弟兄姊妹，你所盼望的常常是适得其反。如果我们是从人做出发，从人开始，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路，那这些路不见得我们找不到，我们也能找到一些路，但是终究我们看见对于我们的家庭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帮助。我个人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人为人生活，第一是为自己活，如果有一个家庭的生活，人也立刻想到家庭与我，我与家庭。我们忘记了，家庭 原来是在神旨意里面，特别在神永远旨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如果一开始我们就能明白神对于家庭的旨意，我们能借着雅各的天梯，我们能爬到天上，我们试着从神的角度来看家庭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这里出发的话，也许我们就能看见我们从前所没有看见的。那么等一等，你就发现说，等到我们真的明白这一切以后，你看见主的路就很明显的就摆在我们面前。今天许多人没有路，今天许多人不知道怎么往前，婚姻没有路，今天家庭很多地方没有路。弟兄姊妹，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是许多时候我们是以我们自己来做出发点，因为我们的生活是以我们自己来做中心，所以我们觉得家庭是我们最亲密的，所以很自然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家庭。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他对于神对于家庭的旨意，那么从这里出发，那么我信主已经就给了我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因为主说他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他也是道路。我们如果寻到我们的主，我们就寻得真理，不光也寻得生命，更重要的，我们得着了一条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看见神对于家庭的旨意，那么我们相信对于以后几次我们所要交通的，我们相信就容易的很多。我们相信在观念上，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圣灵的矫正，那么对于我们的生活就必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要回到神永远的旨意，我们要来看当初神创造人类，当初神创造家庭，到底他的旨意是什么。如果我们能从这个角度去看事情的话，恐怕就在今天晚上我们就找到了家庭美满幸福的秘诀。今天家庭所以不美满，今天家庭所以不幸福，弟兄姊妹，是有原因的。如果你放眼看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有许多的家庭是破碎的家庭，有许多的家庭刚开始的时候是幸福的，是快乐的，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就改变了颜色，没有多久以后就不同了。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如果我们光从人的角度来看整件事的话，我们所看见是有限，所以我们的路也变成非常有限。可是如果今天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婚姻，来看家庭，那么我相信，我们相信说，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件，我们就能找到那个秘诀，然后我们在下次几次五讲后剩下的五讲里面，我们再来看不同方面，再看家庭的各种不同方面，我们相信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容易，而且主能给我们一个正确，而且我们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我想我们都明白这个圣经，我们知道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好像神格里面开了一个会议，所以他说我们父神子神灵神，他们在这里有一个会议，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二天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然后呢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圣经说是就这样子。你看见只要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但是呢，说到神创造人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不是神说要有家庭就有家庭，要有人就有人，于是事就这样成了。所以现在你我就明白，在神的创造里面，人是最特别的。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你看见在神格里面有了一个会议，根据那个会议有一个决定，那个决定是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所以我们知道在神所有的创造里面，人的创造最特别。光一句话就可以，空气一句话就可以，但是说到创造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宇宙间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会议，这个会议就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前途，这个会议就关系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那么这个会议很清楚地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下面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告诉我们说，人和所有的动物不一样，人和所有神的创造不一样，人乃是万物之灵。在神所有的创造里面，人是神的杰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如果要明白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家庭，我们要从神的创造开始。我们知道说，这个家庭或者婚姻，人的被创造乃是经过神计划，经过神策划，经过神格会议，非常郑重也是非常严肃的决定。我们知道说，人的创造乃是根据神的形象，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弟兄姊妹，你都知道，人和猴子和猩猩还有其他的动物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读圣经的话，都是由泥土造的。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动物性的生命来说，我们和猩猩和猴子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这个严格说来的话，我们的手、我们的脚，在外观来说，很多地方都很像。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点不像，就是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对人吹了一口气，然后我们的那口气，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当就成为活的魂。那么神虽然也是用泥土创造了动物，但是神没有吹气，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因为神没有吹气在动物的上面，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我们都是泥土造，难怪你洗澡的时候会洗出一大堆泥巴来，因为我们就是泥土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就着神的创造来说，我们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没有两样，但是有天壤之别。但这里有一个分别，是天堂和地狱的不同。那个不同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人，一面是神吹气在其中，是泥土造的，不错，那是我们的原始的材料。但是呢，这一口气吹在上面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亚当呢就成为活的魂。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亚当就像我们的神，因为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所以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如果你要找到人类，如果你比较人类和动物，特别它这个隐藏，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蓝图啊，是藏在一个东西叫做 DNA 的里面。那么 DNA 里面就有了我们所有我们一生的生命的蓝图，我们会不会生这个病，我们会不会生那个病，我们会是什么眼，我们眼睛什么颜色，头发什么颜色，那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所有生命的蓝图，神就把它放在一个软体， 那个软体的名字叫 DNA。 那么今天我们的人的 DNA 和动物的 DNA 是不是一样的呢？你如果懂得这方面的常识的话，你就知道说人跟动物不完全一样。有多少的分别呢？有1%的分别。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这1%就分别出一个是在天堂，一个在地狱，就分别出一个是在南极，一个是在北极。我们说过，人的头脑啊，大概是全身的1%到2%，大概是这样。就如果算重量的话，就是重量来说。那么今天人和猴子站在一起，不同在什么地方？他们的不同不在乎他们的手跟脚和身躯干。人和猩猩或者猴子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两个耳朵中间，就是人的头脑。人脑如果和猴子的脑拿来做比较的话，那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一个是没有的比的。人的头脑就像整个的宇宙一样。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神就把智慧的火花放在人的里面，放在我人的两个耳朵中间。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就明白了人跟猴子是何等的不同。这里150个花生米，这里120个花生米。猴子他只知道说这里的花生米比这的花生米多，这是他知道。但是呢，能够数一个两个三个，能告诉我们说这是50个花生米，这是20个花生米。我们最小的小孩，等到他会算数，等到他会在那里，等到他会算东西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说这是50个花生米，这是20个花生米。所以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猴子是泥土造的，我们也是泥土造的。但是不要忘记，神吹气在亚当的里面，谁用他的泥土造了一个身体，这就是我们的身体。但人不只是身体，你知道说现在神吹气在我们的身体，那么神的灵和人的身体一接触，就产生了中间的东西，那就是人的魂，就是人的人格。所以现在人是灵魂体，人是三合一的东西，人是三而一的，跟动物跟植物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神就是三而一的神。既然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等到神实行创造的时候，他是先吹气在亚当，他先亚当是泥土造的，然后呢他吹气在他里面，结果我们知道灵和身体一接触，结果就产生了魂，就是产生了今天我们所谓的人格，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意志。这是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那就是因为人有灵魂体，人是三合一的动物，所以让我们记得，在整个人类，在所有神创造里面，只有人是最像神。那这是第一个观念，就是神造我们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那么到底神的形象是什么？神是智慧的神，他把智慧的火花给了我们，所以在我们里面有一部分我们会思想，那这就是人格里面的一部分，叫做心思。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智慧排行榜人里面，动人是超过人，可以说在榜首，人远远远远超过其他神所创造的动物，没有 其他动物能赶得上人，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但是不止如此，神是爱，因着神是爱的缘故，神就把爱的火花赐给了我。当他创造的时候，他就把爱的火花就吹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这个灵和身体结合接触所产生那个魂里面有一部分，那就是情感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想，我们会设计，我们今天会爱，那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智慧的火花，我们也接受了爱的火花。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知道神所以是神，神有一个最尊高最崇高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神是有自由意志的神。神可以说是，神也可以说不。让我们记得，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有自由意志的。那么等到他创造人的时候，他既然说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就把这个最崇高的这个最崇高最崇高的那个意志，最高尚的意志，他就把那个意志的火花就注入到我们里面，就给了亚当。所以现在在亚当这个被造的里面有一部分，那就叫做意志。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把思想、心思、情感、意志三个把它放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人格，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魂。那么亚当就成了活的魂，活泼的魂就是指着他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来说的。那么在这一点上，你只要看见亚当，你就看见神。所以这个叫做我们怎么样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创造。但是不止如此，现在神要根据他的蓝图，他的蓝图是要照着神的，照着神的形象，还有他说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你看，这个是个神格会议。但是等到27节讲到实行的时候，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弟兄姊妹，前面说我们的形象，现在说他的形象；前面说造人，后面说造男造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就着蓝图来说是我们的形象，就着实行来说是他的形象，就着蓝图来说是造人，就着实行的结果来说是造男造女。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婚姻的由来、家庭的由来和这个发生极大极大的关系。那为什么后面说到照着他的形象呢？因为我们知道三而一神里面只有一位是有形象，神是个灵，没有形象，圣灵是没有形象。但是我们都知道死神是有形象。所以你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你记得有一次有三个朋友来到亚伯拉罕，其中有一位就是神。那么就是神的那一位，严格说来就是我们的主，因为旧约许多时候我们的主就是用这种的形象来出现。那么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所神的创造最后实行的时候是根据他的形象。所以不要忘记了，是先有基督才有我们，不是先有我们才有基督。我们许多时候以为说公元前，我们以为说2000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那么在那个以前老早有亚当有夏娃了。但是不要忘记，是先有基督，照着基督的形象，然后亚当夏娃就被创造。 所以这是说他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如果今天就是实行来说，弟兄姊妹，基督永远是我们的路。如果光是一个蓝图，那是指着一个理想，那是指着一个目标，那是指着一个旨意。但是每次这个蓝图能够落实，不要忘记基督永远是我们的道。所以真正的实行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乃是照着他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的题目是基督是我一家之主。虽然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但是不要忘记，所有我们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是根据他的形象。这个就是基督是我一家之主。神对于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蓝图，都有一个旨意，而且是根据他的形象来创造。他的形象是忍耐，他的形象是温柔，他的形象是荣耀。在他的形象里面没有争竞，在他的形象里面没有暗流，在他的形象里面没有争斗，在他的里面，在他的形象里面没有苦毒。所以弟兄姊妹，就做神永远的旨意来说，那个家庭的起源不光是从神来的，而且不要忘记，家庭乃是根据他的形象。那不止如此，这里前面说的造人，后面说到造男造女。所以请我们记得，圣经里面神说到人，讲到神永远的旨意，讲到拦住的时候，他是广泛的说造人。但是实行的时候呢，他说到造男造女。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记得，造男是指着造丈夫，指着造父亲；造女是指着造，是指着造妻子，指着造母亲，也指着造女儿来说的。所以如果你从这一段圣经，你知道从此以后神造了人以后，有男有女，所以就有了父亲，有了母亲，所以就儿子有了女儿。那不止如此，从此以后有丈夫有妻子。那么从这就是神，所以我们知道说家庭是从这里开始。那么这里最稀奇，最稀奇就是在实行的里面，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在神的眼光中来看，男人只是半个人，女人也只是半个人。因为只有男的跟女的放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一个人，这就是家庭的开始。我们知道第一个家庭那人独居不好，不是因为神没有把亚当创造好，不是神创造的时候少了个眼睛少了个鼻子，眼睛都在，鼻子都在。我们知道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创造来讲是最完美的。第一个白马王子是亚当，没有堕落以前，堕落以后不算。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做神的创造来说，这是神的杰作，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比，全世界没有这个杰作比这个更好，你看不到这样的杰作。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人为什么独居不好？神创造七天的，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神创世纪的记录里面，神创造第一天，神看光是好的，第二天没有说好，神一共说了七个好，都甚好。弟兄姊妹，你看在神的创造里面，神满意的人，神都说很好。但是为什么神说一个不好？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一个人独居的时候不好？为什么一个人会烦躁？为什么一个人独居的时候会烦恼？为什么一个人会苦闷？为什么一个人会觉得孤单？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因为在神的创造里面，男人只是半个人，女人也只是半个人。现在呢，神是要两个半人变成一个人，然后我们知道说，这就是神的旨意，这就是亚当和夏娃，然后呢就第一个家庭，然后就有了整个的人类。所以让我们记得，婚姻乃是神的旨意，家庭乃是神的旨意。神不光神一面是照着神说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下面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人类就不，你看见这个人类就有男的就有女的，那么然后你就看见这个，你看这个世界家庭和婚姻就产生。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了，原来我们的家庭，神所以把家庭给我们，神所以说那人独居不好，因为根据神的旨意，这个人一切都好，只是半个人。所以现在神要为他预备另外一半，他需要拣选另外的一半。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当我们要进到家庭以前，我们都要经过。所以对年轻的弟兄姊妹，为什么选择配偶变成非常重要的？因为两个半圆不等于一个圆，是两个半径相同的半圆才能够变成一个圆。所以今天你要问那个弟兄那个姊妹，他的半径和我的半径是不是相等的？不是我觉得他是不是白马王子，也不是他觉得我是不是白雪公主。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一般高的，我们是不是一个尺寸的？如果是的话，他们两个就是配的，他们就是神所配合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知道所有的问题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神造人，神造男造女，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就着神创造来说，男人是完全的，女人也是完全。但是就着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来说，不要忘记了，男人只是半个人，女人只是半个人，一直等到这个半圆找到另外一个半圆，这个才叫做圆满，这个时候神的旨意才达成。所以弟兄姊妹，婚姻不是我们满足了，婚姻乃是宇宙间一个大的圆满，神的目的终于达到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幸福，我们的美满，我们的家庭和神的旨意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吗？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我们记得他是经过策划，经过开会，非常严肃的，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结果他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第一个半人是亚当，第二还有一个半是夏娃，结果我们看见二人成为一体。从那天开始，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人类第一个家庭就产生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神为什么要产生这样的家庭？神创造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原则上我们已经很清楚，我们已经看见过了，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那么照着神的形象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像谁，照着神的形象，神是三而一的神，我们是三合一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我们有身体，有灵有魂，那么就好像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一样，所以在许多地方叫我们想起谁。 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思想，今天我们的情感，今天我们的意志，许多时候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的神来，因为在这些地方我们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所以今天你就要看人的智慧，你就要看人今天的情感，你就要看今天人的意志，许多地方都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在这些地方人就认识我们的神，神就借着我们这样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有一点智慧，今天我们有一点的爱，如果今天我们知道怎么选择，不要忘记了，让我们记得，在所有讲人权，第一个讲人权的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创造了人，创造好人以后，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所以神不勉强我们。所以你看见吗？神在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摆了两棵树，让人自由的选择。我们知道，自从人拣选了善恶树以后，神就在生命树的周围用基路伯火箭把它围绕起来。但是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第一天开始神就用基路伯的火箭把善恶树把它围起来，你想人类有堕落的可能？人类没有堕落的可能。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弟兄姊妹，人最高贵的地方，因为他能说是，他能说不。神已经创造许多的星星，神已经创造了许许多多完全照着他的命令来实行的，那些火星也好，金星也好，每一个神的创造都是站着神的命令，他们都没有自由的意志。如果神按电钮告他们说，说一句我爱你，他们能这样说。但是弟兄姊妹，神的满意，神所要的乃是一个能说是能说不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一个人最高贵的地方就是他能说是，他也能说。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神一开始就让人有一个很重要的选择。那么不要忘记，选择会选择，这个乃是神意志的火花。我们不只接受了他智慧的火花，不只接受了爱的火花，我们也接受了他意志的火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做一个见证，我们乃是神所创造的。现在这个世界就能看见，我们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神就是为着这个缘故，他来创造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不错，就是我们个人来说，我们能借助思想和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意志来彰显神。许多时候我们爱像神爱一样，许多时候我们恨像神恨一样，我们恨恶罪像神恨恶罪恶一样。许多时候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思想能像神的思想一样，因为我们爱慕神的思想。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叫 Kepler， 他是非常爱主的一位科学家。他说：“神啊，我正在思想你所思想，我是照着你的思想来思想你的思想。”他巴不得能够知道神创造宇宙的奥秘。爱因斯坦也说，他说我想知道的不是细节，我要知道的就是神是怎么想的。我要想神创造宇宙他是怎么想的，我把那个定律把它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想到爱因斯坦的贡献，当你想到今天科学这样的发达，当你想到今天人登陆了月亮，当你想到今天电脑能带到厨房里面来，当你想到各种各样的方便，让我们记得这个给我们看见人从神那里承受了一个智慧的火花。因着人要思想神所思想的，所以你看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就给我们很大很大的贡献。还有一个弟兄，他的名叫 Maxwell， 他是前一个世纪一个英国人，非常非常爱主的弟兄，但是他是很爱主的。 他从使他这个结婚以前，他到了结婚的那一天，他的姑妈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年轻人是一直活在天的门口，换一句话，这个人一直与主有亲密的交往。他写信给他的妻子说，他说你不在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你，他说我们有没有常常的想到我们的主，他是个与主有交通的人，所以他就想知道神是怎么创造这个宇宙。有一次他就把所有的电的现象跟磁的现象通通放在一起，这就是今天电或者磁的现象，把它通通放在一起，放在一起以后，他说既然是神所创造的，我一定可以用几个简单的式子把它写起来。结果他写了四个式子，那么写了四个式子的时候，他就发现很稀奇，这个有一个式子里面好像掉了一项。因为呢，神对待电跟对待磁是一样，电跟磁是一个东西的两面，所以神不能优待电或者不优待这个磁一点，所以这个中间一定有一些的对称。我们的对称呢，是对称乃这个对称乃是美里面一部分。许多时候就是因为对称，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比方说，你如果到这个大的机场里面去，如果你要上洗手间的话，你找到了一个女士们用的洗手间，那么你大概知道男士的洗手间在哪里，因为如果你根据对称的话，你知道那个一定在那一边。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今天神所创造的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那么这位马克思沃尔弟兄就根据这个四个方程式，结果发现好像里面掉了一项。但实验你不能随便加进去，如果随便加进去根本没有实验的根据，实验没有这个没有这一项怎么办呢？但是他相信神是创造的神，他相信神是有秩序的神，所以他说不要紧，我做一件大胆的事，我把这一项就放进去。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件事，你知道吗？这个科学家没有实验证明，他就大胆的把一项放进去了，就这么样放进去，他果然把那项放进去。那一项一放进去以后，他说：“哦，这个是四个式子，我现在把它变成一个式子。”把它变成一个式子以后，他结果就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原来呢，这个电跟磁会产生一种波的。那么今天的光是什么东西呢？光就是电磁波。所以这个是个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发现，他告诉我们说，那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光是我们看得见的部分，那一定有一种的波是我们看不见，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无线电波。但是不要忘记，当 Maxwell 他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根本还没有这个无线电，根本他不知道有这个东西，而且在实验里面还没有搞到这个。结果他48岁就被捕，结果他得肠胃癌走。那么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他根本没有亲眼看见这些事情成功，最后我们知道最后还是成功了，最后呢后来实验证明成功。在德国有一个人叫做 Hertz， 他终于呢这个找到了这个电磁波，那么证明 Maxwell 是对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光只是电磁波能看得见，看不见的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无线电波。那么虽然我在这里，但纽约音乐就在这里，我们怎么知道？因为那是电磁波，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呢我们能借着收音机听见，我们借着电视就看见。让我们记得，今天所有电视，今天所以今天有这个有这个电有这个这许许多多非常发达的东西，我们就知道跟这位弟兄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你看见说，在这些人身上，他们是思想神所思想的，结果他们就找到了奥秘。结果你看，弟兄姊妹，今天根据这些发现，那么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享受，能够在科学二十世纪这样高的一个文明底下，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但是不要忘记，人的思想也好，情感也好，意志也好，这方面是一些很重要的表现。但是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你知道还有一方面很重要的表现， 那就是每一个家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象棋。为什么有男有女？为什么从一本人造出万种？为什么有两个半人结合成一个人，然后家就形成了？那么在这个家的身上叫我们看见什么？因为不要忘记，造男造女造一个家乃是根据基督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家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每一个家都是告诉我们说天上的家是怎么一回事。在天上的家是包括父和他的子，现在就是借助这个家，因为这个家是照着那个家来创造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每一个家，神在他的旨意里面是叫我们能够想起天上的家，是叫我们能彰显宇宙中最美丽最美丽的一件事。弟兄姊妹，神就是爱，神不光是充满了爱，神就是爱，他的爱满溢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在他爱满爱的里面有一个对象，就是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这件事情是奥秘，没有人能够晓得，我们没有办法，永远不能想象那个家，那个爱一定是完满的家，因为神就是爱，神不光是充满了爱，神就是爱。现在他的儿子是他爱的对象。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家里面，你可以想象，在这个家里面，你就可以知道里面有，你就知道是个什么样。但是呢，我们永远不会想象，一直等到有一天神在地上给我们一个家，而这个家就是照着那个形象来创造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在这个家里面你觉得感觉真好，在这个家里面你觉得真温暖，在这个家里面你觉得喜乐，在这个家里面你觉得保护。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第一次能够知道天上那个家在神的心里面。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蒙主的恩典，我们能进到宇宙一个很大的奥秘，就是我们竟然能够知道天上的家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弟兄姊妹，神创造我们不只是叫我们做他智慧，做他爱的一个彰显，更重要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彰显给我们看见，那个天上的家是怎么一回事。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个约翰福音的话，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地上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他说我说了多少次呢？说了120次。然后他说到我的父，说到我的父，我的父是多少次呢？是120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我们说我是我们的羞耻，因为我们堕落了犯罪，但是主耶稣说我就是他的荣耀。但不光如此，他不只说到我，也说到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是我不离口，他也是父不离口。那么这位父是谁呢？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就能够知道，你看他是怎么说，你看我们的主是怎么提到他的父，你就知道说那个家是一个什么样，那个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那个家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但是从这里我们多多少少知道一点的爱。我从前见过一个爱很这个满了爱的弟兄，但是呢他没有儿子，所以呢每次见到年轻人的时候，你都能觉得他把爱就给了这些年轻人，他的爱实在太多了。那么爱一定要给出去，没有爱给不出去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所以呢他家里就养了很多猫，养了很多的狗，那么因为这样爱就出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这爱有一个本能，爱有一个要求，就是要给出去。什么时候爱给不出去是件最痛苦的一件事。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知道神就是爱？今天我们怎么感觉神就是爱？今天我们怎么知道说神把那爱满出去？那弟兄姊妹，一直等到有一天
当你心中有爱的时候，而你的爱表达不出去，你的爱给不出去，到了有一天你看见那个爱被打回票了，被拒绝，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有一种的痛苦，那个时候你有一种的烦恼，你从来不知道说什么叫爱。现在你知道，当你爱给，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严格说来乃是说到神独居不好。这就是为什么神创造了宇宙，这就是为什么神创造了你和我，因为神就是爱，他巴不得把这爱能够给出去，他巴不得把这爱能够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他就为他自己的爱就创造了对象，那就是你和我这些人，要把他的爱给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爱不了解，我们对神的爱不领情，我们对神的爱模糊，我们就是笨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一直神带领我们从许多的家庭生活里面经过，有的时候我们做儿女，有的时候我们做父亲，有的时候做丈夫，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少年维特一样，让我们记得，就在那个时候你能够经历，你能够明白一点点什么叫做爱。现在我们看见说就是爱，所以神创造了你我，也创造了宇宙，所以现在你明白神爱是人。所以这是两面，一面家应该是让人看见神爱你，那不止如此，我们愚昧，我们不懂得神的爱，结果我们只能在这小小的实验室里面，在家的这个实验室里面，让我们经历神的爱万分之一，然后我们就明白了神的爱是怎样的爱。当你看见当丈夫爱妻子的时候，那个爱也许只有神的几万万分之一，但是那个爱发生在妻子的身上，那个满足和那个喜乐就叫他想起，如果把这个爱乘上几万万的话，那就是神的爱。弟兄姊妹，今天驴认识主人的槽，神说我的百姓不认识，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既或有忘记，我总不能忘记。许多人不认识神，许多人弃绝神，有的人说神已经死了，但神说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那个心乃是父亲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就借助世界上的父亲母亲，借着许许多多让我们领会什么叫爱。有的人因为这个缘故就悔改了，有的人就因为这个缘故就更认识神。但是让我们记得，神创造人的目的不光是彰显他，也是借着人所形成的一个家，人所成功的这个家，叫我们能够想起天上的家是怎样，叫我们稍微经历一点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有的都是几万万万分之一，有的时候我们被弃绝，叫我们辗转反侧，叫我们痛苦了许许多多的时候，但是你看见神说，但是以色列人怎么说？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晓得神为什么今天给我们这个家，没有别人，一面给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借着一个家，来把天上的光景把它彰显出来。那么天上的光景是什么呢？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稍微的给我们揭开一点点。你记不记得他？你看他提到他的父是怎么提法？许多时候你看见人怎么样说到他的父亲，说到他的母亲，你就知道他和他父母的关系是怎样。 你听听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怎么说的，他是父爱子已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他的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他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天上的那个家，在那个家里面有父有子，父爱子我爱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宇宙中有一个最完满的家，最美丽的家，那个家就是天上的家，也就是父的家。然后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那么弟兄姊妹，主说他爱我们，他的爱怎么爱呢？就好像父爱我，在那个家里面父怎样的爱我，我爱你们就好像一个父亲爱你们一样。如果你不明白什么叫的爱，你们最少做过父亲吧，你们最少做过人家儿女嘛，那么你现在多多少少知道那个爱是怎样的爱。所以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天上的家。不止如此，他说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他对他的父说的，他然后他又对他父说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那个爱不限于那个家，你看见那个爱是怎么样，那个爱他说你爱我的爱就是那个永远的爱，也在这些基督徒里面，在你里面，也在我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家，那个乃是说到那个在这个家里面充满了爱，子爱父，父爱子，他们中间是一个。那么让我们记得，现在就借助这样一幅图画，他说你所爱我的爱也在他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会很清楚，每一个家就是天上家的小屋。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有一个意思，要叫我们彰显天上的家。今天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光景，那个正常的情形，应该叫人想起天上的父和主之间的那个爱。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爱是永远的爱，那个爱神就是爱的那个爱。那现在就是借助这个家，就能够把它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我都明白一件事，全世界好像都像地狱。每次回到家，你的感觉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只有家是个最像天堂的地方。我不说它是天堂，但是它是最像最像天堂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家乃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造出第一个半人，两个半人成为一个人。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每一个家庭就着神永远的旨意来说，应该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应该为着彰显那个家的爱。如果你不知道天上的家怎么样，看看我们的家。如果今天有不信的朋友，他不明白神的爱是怎么回事，看看我们的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敢不敢把我们的家打开给不信的朋友们看，请你来参观一下，你就知道说这个家就告诉你天上的家怎么回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见证。神创造人，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就是要我们做他的彰显。那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到我家来看一看，看看丈夫，看看妻子，看看父亲，看看儿女，你看看我们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这个不是天堂，但这是像天堂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在外黄金屋还不如在家稻草高，因为的的确确人虽然堕落犯罪，但是弟兄姊妹，你会觉得有一个地方，在地上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像天堂一样，因为家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这是人没有堕落以前的形象。但是很不幸，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会读到一个地方，我们好不好来看第五章？
放学第五天。第五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那这段圣经非常有意思，因此在人没有堕落以前，神说神是造作人，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你还记得吗？那么然后呢，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你看，不是称一个人是人，是称他们为人。所以亚当是半个人，夏娃是另外的一半。那么然后呢，亚当就活到130岁，这人犯罪以后的事，生了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不是亚伯，也不是这个该隐，我们知道是该隐亚伯以后的事，就是人类第一个凶手出现以后的事，罪已经进到了第一个家庭里面所发生的事。那么下面圣经怎么说呢？他说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那这个就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让我们记得，现在所有的儿女都跟父亲一样，现在所有赛特是和亚当形象样式和自己是完完全全相似。让我解释一下，亚当是像谁？现在赛特呢是像亚当。不过不要忘记，亚当已经堕落，已经犯罪。所以现在你要记得，现在亚当是个罪人，这个罪人有一个形象，这个罪人的形象怎样，赛特的形象也是怎样。所以弟兄姊妹，自从人类堕落，自从罪进到一个家庭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错，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现在呢，所有家里的人都是照着亚当的形象来造，都完全跟他相像，亚当怎样他也怎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人堕落犯罪以后，你记得该隐怎么起来杀他的弟兄，这是第一个凶手，这是第一个血案，这也是第一个家庭的变化。你看见吗？这个家应该是和蔼，家应该是和平的，结果你看见说现在该隐起来杀他的弟兄。让我们记得，今天许许多多的家庭，你看见就像人堕落以后该隐亚当和夏娃的这个家庭一样，该隐起来杀他的弟兄。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这件事是不可思议。我们明明知道，许多时候，有的时候为了争财产，你看见说兄弟可以起来杀掉他们的兄弟，为什么？因为现在罪进到一个家庭。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家庭里面所有的情形不是按照天上，跟家长发生。家长是怎样的，下面的也是怎样的。家长所口里满了咒诅的话，你不可能希望他的儿女能口里说出祝福的话，这是没有可能。家长是暴烈的，儿女个个都是暴烈。所以你一定要学一句话，讲一句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你要娶一个姊妹的话，你要到他家里去参观，你看他怎么对待他的爸爸妈妈，将来他就怎么对待你。为什么？因为他看他的父亲母亲怎么吼妈妈，他学20年都学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家每一个人都像亚当一样，所以这个人如果他的母亲是会吼的，他有一天一定会吼的。花前月下的不算，人说摆上都是最好看的面孔，最好听的声音，你看不出来。
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是一定的，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你如果到一个人家里去看的话，让我们记得，家里面你如果仔细的分析每一个人他们的性格，你知道都和这个父亲和他们的母亲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当家里面的成员个个都像亚当，亚当是个罪人，难怪该隐杀。不要忘记，不是因为我们是犯罪了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所以犯罪，是这棵树已经烂透了，这个树已经坏了，所以它结出坏果子来。不要忘记，就是因为该隐像亚当，亚当是个罪人，但是亚当是个隐性的罪人，结果呢是他的儿子用显性的办法来告诉世人说他是个罪人。不要忘记自己，我们每个人都会替自己包装，当你包装起来的时候是个文明的罪人，但是等到你把化妆卸下来的时候，那一样子就是该隐。所以就是不要稀奇，怎么该隐会杀人呢？你要问该隐所以会杀人，因为他有一个罪人的父亲。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自从罪进到家庭以后，全世界最像地狱的地方就是家，一个没有信主的家庭，一个被罪侵略的家庭。弟兄姊妹，许多人说这个像地狱一样，家里充满了咒诅的声音，吵闹的声音，争斗的声音。许多时候我们说，怎么在民主殿堂，在电视上能看见许多的镜头？不要忘记，那些镜头都是每一个家里面所发生的镜头。做儿女的很痛苦，等到他做了父母以后，他知道说，在我父亲里面，在我里面，我父亲当初怎么咒诅，今天我如果不蒙恩典，我照样怎么咒诅。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人类堕落犯罪以后，现在这个世界你看每一个家庭几乎都是破碎的家庭。教育有用吗？修养有用吗？不是没有用，这些不过是把我们这些人包装起来就是。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从民主殿堂所有的表现你就知道，有的动作不是只有某一班人可以用，你可以素养非常的好，你可以拿了不知道几个博士，你照样可以做同样的事。因为人类是宇宙中最大最大的污染。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悲剧就发生了。那个悲剧给我们看见，那是我们看得见。我再说，今天有千千万万个家庭，没有每一个家庭都上了报纸。现在有一个家庭，就是该隐这个家庭上了圣经，好像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说该隐杀了人，该隐杀人不稀奇。因为现在你要看见说，该隐和赛特他们和亚当是一模一样，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我们家里的人是照着罪人的形象来造。所以弟兄姊妹，你才会想着为什么这些话会发生在我们家里，为什么这个悲剧会发生在我们家里，我的父亲应该是很理智的，我的母亲应该是很理智的，怎么会做出叫我们惊心动魄的事，怎么会做出一些没有理性的事。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怎么回答这件事？因为人堕落犯罪，人堕落犯罪不光失去了乐园，人堕落犯罪本来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是乐园，现在每一个家庭都像地狱一样。为什么有许多人离开家，他不能忍受这个家？为什么有的 有的人他要守独身，因为他看见父亲母亲所留下的榜样太痛苦太痛苦，他太认识他的母亲，他觉得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让我完全守独身。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这许许多多的错误的示范所造成的，而这些错误的示范是罪所造成的。我记得我读大学，你如果稍微和同学谈一谈，几乎你如果做统计的话，那是几乎的，十个家庭里面难得有一个是完整的，我不讲幸福，我讲完整，九个几乎都是破碎。在女儿心目中的父亲是最好的。他做梦也不会相信他的父亲会对得起他的母亲。但是弟兄姊妹，罪如何在你身上发动，罪也如何在我们的父亲在我们母亲身上发动，那个结果带来的就是悲剧结果。